修行的起点必须要先能够觉知自己，如果没有觉知自己的话，修行就无法是真的，最多仅仅只是能够获得宁静型的禅定，然后一直很陶醉在里面。因此那个觉知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包括佛陀他有开示说，他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这个比觉知自己可以相提并论的来战胜烦恼习气的。他很奇怪，每个人啊都是最爱的是自己，但是我们却是最频繁的忘了自己的。我们关注的是别人，我们一直是关注的是别的事情，我们从来不关注自己。事实上我们是最爱的是自己。一旦我们对自己没有兴趣，心没有跟自己在一起，没有在觉知自己，我们就无法能够去了解自己的身心。如果无法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那要想能够放下对于身心的执着跟抓取的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放不下那就离不了苦，因为身心本身就是苦。我们修行啊，我们有心安住起来，有在觉知自己，不停地去认识，去分离名色蕴界，我们就会看到，既包括身也包括心，既包括名法也包括色法，全部都是无常的，全部都是被逼迫着要消失，全部都不在控制掌控的范围之内。心这么照见，就会慢慢的放下，就会松开执着跟抓取。如果依然还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的，是我是我的，那就放不下。比如我们没有决心跟智慧，我们是很小的时候，以前的时候这个煮饭是用的是木炭，那个木炭火红火红的木炭是非常漂亮的，小孩因为他不认识火的危害性，所以他就去抓，抓一次了之后再也不抓了，因为他看到那个后患。蕴界身心啊，我们的身心就好像那个火红火红的那个木炭，如果我们有决心跟智慧，我们知道只要去抓就会苦，那就会放，就不会再抓了。因为每一次抓每次都是苦，因此心就会彻底的摆脱执着跟抓取，对于名色身心蕴界的执着跟抓取，必须要看到它的后患，看到它的后患就是看到它的不圆满，它们全都是无常的，全部都是被逼迫着要消失的现象，全部都不在控制掌控的范围，控制不了。如果这么照见，心才会放下。如果没有看到蕴界的苦跟后患，是无法放下的，就会依然会紧抓不放。这个修行的起始点就在于一定要训练能够觉知自己，一旦能够觉知自己了之后，就去分离蕴界，能够分离蕴界了之后，就去看每一个蕴每一个界，全部都在四现三法印，最后心就会有智慧，会圆满，就会放下执着跟抓取，对于蕴界的执着跟抓取就会放下，能够放下对蕴界的执着跟抓取，说蕴跟界还在吗？还在。只要业的力量导致我们获得这个身心的这个业的力量还存在，还没有完结的话，就依然还会有身心存在，但是心啊，它再也不执着抓取了。比如阿罗汉，他依然有五蕴，而不是说没有，只是说他没有在执着他们。因此五蕴啊是无常的，不会痛苦，他被逼迫着要消失，他也不会痛苦，不是他本人，他就更加不痛苦了。因此我们必须 要来了解我们要走的那条线路。最难最难的一个点在于要能够觉知自己，那个也就是这个起始点，这个是最难的。在这世间几乎没有人能够觉知自己，在这个世间充满了迷失的人。有一次龙婆要去曼谷去讲法，那个时候要去这个隆庆广场去讲法，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还剩下很多的时间，就去这个高速公路的加油站那地方去休息一下，看到有人走来走去的，龙婆就指给这个阿姜崇才尊者看，说这个阿姜崇才尊你看嘛，在这世间呢，没有人能够觉知自己，他们走着，他们是迷失在走，他们在打电话，他们是迷失在打电话，有的全是一直在迷失之中，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在发呆的，这个世间根本没有人觉知自己，真的很奇怪。每一个人都爱自己，但是却一直抛弃自己，那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明色身心的实相呢？那不可能能够明白明色身心的实相呢，因为他根本没有觉知自己，心已经跑掉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修行了，首先必须要训练心要能够觉知自己。以前龙婆修行，龙婆依然会修行呢，就到处去这个参访，出去看。有一次去到寺庙，去龙开府的高僧大德的寺庙，到了晚上有很多人打坐经行，这个差不多有上百人在打坐经行，那而且一整年都是一直那么拥挤，因为那个高僧大德的信徒特别多，就去看他们怎么修行的，看到一类人打坐，一类人在进行，他们心的症状是差不多的，打坐或者进行是很苦闷的在修行的，这是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呢，打坐进行了之后心是走神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跑回家了，有的跑出去玩去了，看了之后哎呀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在修行呢，看了之后就觉得那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修行，这个有人在打坐跟进行上百人，但是都不能称之为在修行。打坐一类人这个是白白的那么在做，一直在走神，另外一类人呢是折磨身折磨心，进行了之后折磨身折磨心，根本没有切入中道，心啊并没有跟自己在一起，所以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修行啊好几年好几十年了，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这个起色，最多只是获得禅定，因为啊那个起点呢，起点就错了，根本没有训练觉知自己。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那是无法继续走下去的。没有觉知自己的人有两类，一类人呢心是走神的发呆的，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有身呢会忘记身，有心呢会忘记心，还有一类人呢在紧盯身紧盯心，观身呢也是苦闷的，观心也是苦闷的，心是憋闷的。在世间的人呢，大部分呢如果没有修行，心一直是这个走神发呆的状态，那个称之为迷失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境界里面，要不就是去想到色声香味触，这个称之为五欲的所缘，心迷失在感官刺激里面，迷失在色声香味触里面，或者是去想到这个色声香味触里面，这个称之为五欲。如果那样的心呢，它并没有在修行，那个太松懈了。让他先叫， 心呢，这个没有修行的人，大部分人的心都会弃入到放逸的这个极端，没有修行的人。至于修行的人呢，往往都会弃入到打压这个修苦行的那个极端，因此每一个人都会弃入极端。那个没有修行的人呢，比如说所有的世间人，心就会弃入到放逸于五感官刺激里面的这个极端，一直是陶醉在色声香味触里面，或者是跑到一根里面去陶醉，去想那些很好玩的事情。至于修行人呢，就会弃入到修苦行的极端，打压身，强迫心，打压自己的心。中道是必须要能够脱离这两个极端。有一次有一位天神，这个已经给大家分享过好几次了，有天神去请教佛陀说，啊，这个世尊，您跨越烦恼的大海是怎么跨越的呢？也就是怎么跨越，怎么能够摆脱烦恼的呢？说的简单点，就是那您是怎么成阿罗汉的呢？他说他之所以能够跨越烦恼的大海，是因为他既不走神，那也不去紧盯。如果走神，就是弃入到感官刺激的松懈的这个极端，如果打压自己呢，就是修苦行的极端。他呢这个不走神，而且呢也不会像拼命很认真的很苦闷的去这个用功。他用的这个词是，他告诉天神说，啊，我之所以能够跨越烦恼的大海，是因为我不休息也不精进。他用的是这个词，那个天神就发懵了，哎，不休息这个不奇怪，那不精进就很奇怪了，哎，我那怎么可以跨越烦恼的大海呢？他说他不精进呢也不休息，他就发懵了，天神就发懵了。佛陀就给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有在休息我就会下沉，如果我精进的话就会上升，我没有精进也没有休息，所以我就会透过这个方法跨越烦恼的大海。因为我们听了之后也不会明白，事实上所谓的休息其实就是放任身放任心去迎合烦恼习气，也就是这个弃入到放逸的这个极端。至于在精进呢，也就是努力的打压身打压心，那个属于修苦行的极端。佛陀他之所以能摆脱了这两个极端，他摆脱了这个放逸的极端和修苦行的极端，所以他能够证悟阿罗汉，他离苦了。天神听了之后呢，他就见法了。我们大家听了之后依然没有见法，我听了又听都还没有证悟，因为我们的根器啊，我们的波罗蜜依然还很弱，我们就必须要仰赖于去累积，就类似于我们的积分太少了，我们需要不停的去积累，别让自己变成一个漏水的那个水缸就可以了。感觉到了吗？我们一整天我们走神太多了。走神，认识走神吗？走神其实就是心迷失，迷失到哪里？迷失到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迷失到感官刺激里面，迷失去看，迷失去听，迷失去闻，迷失去尝，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接触，迷失去在心方面去想，去演绎造作。我们的心一整天在这样迷失的状态里面，这个称之为我们没有在修行了，我们没有在修行。他说这个称之为在休息，就原地踏步，没有继续往前了。那个在精进的那一类呢，就是努力的控制身打压心，去控制身去控制心，让自己受苦，那就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他总结说，如果在休息呢就会这个下沉，如果有在精进呢就会上升，因为我没有休息也没有精进，所以就不会有下沉也不会有上升上浮。 这个往下沉，其实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放任迎合烦恼习气，我们就会下沉，我们会下堕，又也就是我们会下堕到恶道，就会下堕到恶道。如果我们有在精进呢，我们就会上升，上升到哪里？上升到天堂，上升到梵天界，但是不会涅槃。要想涅槃，那个就是不能够休息，也不能精进。如果有在精进，有在打坐精行，在控制自己，用非常严格的在持戒，全部都很苦闷，然后心呢会越来越干净，会好一些了，但是呢不聪明，心呢不会去干那些坏事，死了之后呢就会去到善道。因此我们必须要不休息也不精进，必须 要能够觉知到自己。方法，我们要想能够觉知自己的方法，可以有好几种方式。比如像龙婆小时候，龙婆用的就是打坐，打坐吸佛呼陀数一，吸佛呼陀数二，这样不停的数。一旦心开始宁静了，就只剩下吸佛呼陀，那个数数就消失了。一旦进一步宁静了，佛陀也消失了，只剩下呼吸。一旦更宁静了，呼吸就会停止，变成了光明。心呢就会聚焦在这个光明上面。接下来呢会看到心呢聚焦在那个光明上面，那个依然是负担，心就会放下光明，会逆流来找心，也就是那个知者就会开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这个是一个方法，也就是让知者升起的一个方法。知者呢实际上其实就是在有在觉知自己，这个智者升起是透过打坐然后休息禅定，这个就会非常的强大，那个是非常强大的智者，可以待很久，但是也不会超过七天就会退失。因为啊，这个所有的禅定依然是属于会退失的现象，能进步也就能退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如果我们不会修行，不会打坐，就建议大家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呢我们去及时的知道两个极端。比如我们修行我们擅长的业处了，什么都行，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要观腹部升降，要想做手部动作还是进行，或者是要观呼吸，什么都行，选择一种，然后呢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它会契入到两个极端的那个心。比如我们这个在观吸佛呼陀，很快呢心这个跑去想了，跳到五欲里面去了，这个我们的心啊已经切入到了放逸的极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在精进了。即便是做到第二天早上，但是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都不能称之为在修行。就像龙婆分享的那一样，龙婆去看了之后啊，那个打坐精行这个上百人根本没有看到谁在修行，因为呢心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有身忘了身，有心忘了心。这些那些没有训练心的人，心就会一整天迷失的。这个一整天迷失一次，也就是从一起床到睡着之前一直迷失的。那我们修行某一种业处，接下来呢心一旦迷失去想，要及时的意识到，并不说阻止可以迷失，但是迷失了知道，迷失了要知道，起先呢会迷失很久，久久才能觉知一次，接下来一旦迷失马上知道了。因为训练的越来越熟练了，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有在觉知自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刻意的情况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安住有在觉知自己是没有任何刻意的情况下，如果还有在刻意，那个就契入到了这个修苦行的极端，就会憋闷。那我们修行某一种业处，心迷失去想了，我们及时的意识到，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正在修禅修的业处，心跳进去紧盯禅修的业处，很用力的在紧盯，因为想看得很清楚，一旦去紧盯心就会憋闷。我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呼吸，从来没有憋闷过， 但是我们一旦休息刮呼吸，哎呀，这个呼吸了之后很累憋闷，那个是因为没有自然的在呼吸，而是去这个打压身体了，在改造呼吸的节奏，那个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那个并不是好事。因此有些人紧盯身体，这个脖子也出了问题，腰也出了问题，或者有时候去紧盯心，去紧盯心，有时候紧盯的比较厉害，心很轻松，然后一直很陶醉很享受，那个又侵入到了放逸的极端了。有时候心不宁静，想宁静，努力的去强迫让心宁静，越打压心让它宁静了，心就会越散乱，心就会越没有快乐，那个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因此在我们观身的时候，如果我们觉知身体，就会是这个中道，但是如果我们去紧盯身体，或者我们忘了身体，那个就是属于两个极端了。观心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感觉到心的存在，感觉到心的运动变化，那个是处在中道上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打压心，这个打压那到他苦闷了，那个就侵入到打压的极端，修苦心的极端，或者是在观心，心跑到哪里也不知道了，那个就是属于放逸的极端。我们要训练，不需要害怕，不用害怕说他会去紧盯，不用害怕说他会走神。龙婆用的比较简单的词就是紧盯可走神，不需要害怕，走神也要去知道，紧盯也要知道。比如我们的心走神了，我们吸佛呼陀，一旦心走神跑去想别的事情了，我们知道说哦，走神了，那走了就走了呗，然后重新开始这个呼吸，重新来觉知自己，这会再走神再知道，再走神再知道，接下来呢，心能够记得走神的这个状态，心走神哦是这样跑的，一旦能够记得走神的这个状态，接下来心一走神的瞬间，觉性会自行升起，立马捕捉到了。这个觉性它是无我的，我们命令让它升起是不可能的，觉性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记住境界，心能够牢牢记住境界是因为心能够常常的看到境界，以致我们修行业处心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常常的去觉知，接下来心能够记得走神的这个状态，走神的状态升起的一瞬间，这个走神的状态就会灭掉，因为觉性升起了，升起了这个觉知的状态，立马升起了觉知的状态，这个心就会切入到中道。或者有时候我们坐着修行，我们想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观呼吸，想看呼吸看得很清楚，像这个觉性很强大，不让他迷失，不让他走神，然后去盯着观呼吸，盯着呼吸看，心就会苦闷起来了。因此修行的时候，如果心苦闷，要意识到说现在已经侵入到打压控制自己的极端里面来了，要及时的意识到，所以这个打压的太厉害了，什么东西在打压的背后呢？也就是想要好，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就是这个导致让我们会压制打压控制自己的身，打压控制自己的心。如果我们及时的意识到，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他想让他宁静，我们及时的知道这一点，他就不会去强迫让心宁静了，心就会自然的宁静。但是如果你去打压心，就会更加不宁静的，心不喜欢被谁控制。因此我们修行业处，然后心迷失了知道，心开始跳进去紧盯了，去打压了自己了，去打压身打压心了。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停地知道，接下来一旦我们的知道比较熟练了，如果什么时候走神觉性或自行升起，就会意识到哎，走神了，一看开始打压自己，心开始憋闷了，身体开始苦闷了，就会意识到了。有些人修行特别的苦闷， 龙婆也曾经给他纠正过某些人，那些年遭遇紧盯的人纠正起来很难，那些走神的人这个教让他进入中道会容易，比那个年遭遇紧盯的人会更容易，那从来没有修行的人来学了之后修行反而容易，那些曾经修行修错了的人要纠正很久，有的人纠正了，有些人纠正不了，比如说有的人这特别的苦闷，打坐了特别苦闷，请求龙婆让他纠正一下。龙婆说，那感觉头发，那去感觉一下头发，头发苦闷吗？不苦闷。那在个身体里面不停地找哪个地方是苦闷，这个脖子苦闷，试着让自己的心轻放松，让自己的心放松，然后去感觉那个苦闷的脖子，也放松的心去感觉它，不用去紧盯。如果你盯着让它，想让它消失，因此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如果我们身体都像要残疾了一样很苦，我们就要让自己的心放松，然后从头到脚不停地这么去扫描，哪个地方紧哪个地方苦闷，就轻松自在地去感觉到它，不需要想让它消失，就会只轻松自在地去感觉到它，不停地去观，让自己的心放松，心很轻松很轻，那个紧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就是这样在自己身体里面这样上上下下下下上上这样去扫描，不停地扫描，接下来呢就不苦闷了，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修行的原则跟修行的善巧跟方便是不一样的，修行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在这个原则之内，但是修行的善巧跟方便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个属于世人定制式的，因此有些人呢那个脖子都太紧太紧太僵硬了，然后就去也放松的心去感觉那个脖子做不到，他只能去做别的，说啊，有的人呢他的症状很严重，龙婆就说你这个不要修行了，这个忘了修行，先暂时忘了修行，这个以后再重新开始，修错了之后不需要勤奋，以后从头再开始，先忘了修行，这样心就不会去紧盯，一旦紧盯消失了之后就从头开始来修行，一旦心想紧盯的要及时的意识到，最后呢就可以能够在没有紧盯的情况下能够觉知自己，这些全都是属于善巧跟方便，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问题，那每个人要想通过这个问题那是不一样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透过毗婆舍那能够透过，也就是去如实观它，然后就可以 OK， 那就是这样的，不需要对他做什么，有的人会透过禅定来去纠正，有的人必须要用思维分析，有的人甚至要用到暂时停止修行才能够纠正他，因此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以前龙婆写过一本书，那个叫什么，就是这
个，
但是后来想说不要写了，后来没有印了，因为那个解释到这个一些细节，这个很多的一些善巧跟方便写了很多，事实上那学太多了之后就会更反而更麻烦，更乱更麻烦了，所以就会这个不要了，有的人能够纠正得了，有的人纠正不了，曾经有一位这个老奶奶，他是这个高僧大德的，是龙普特长老的这个弟子，这个他修行了好几十年，他那个时候87岁了，然后修行了，他的心来到无色界空，身体也不存在了，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空，跟空在一起，这位老赖他听到了龙婆的 CD，那个时候是这个磁带，那个时候还没有 CD， 那时候是磁带，有人送给他，他听，他意识到了他自己修的不对了，打坐每一次打坐心都空，不想不演绎不照做，会这个入到无色界定，意识到了说这个不对，然后这个好不容易来找这个，那个时候龙婆在莫恩干，那个去那个地方并不容易，那个很难了，然后去跟龙婆请教说，这个师父麻烦您帮我纠正一下，他卡在这个地方已经卡了好几十年了， 这位老奶奶她已经87岁
了，
大概是这个岁数，因为好几十年了，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但是大概是这个岁数。农婆看了之后，如果现在给他纠正，曾经年着于禅定，一动不动空空的那个禅定年着于几十年了，如果一旦从那个里面松脱出来，就会极度的散乱，就会完全进入另外一个极端，从宁静的极端到为散乱的另外一个极端了。而且现在这样的一个岁数，也许散乱之后来不及去纠正他的散乱，如果散乱了之后，那个时候死了之后就会去到恶道。如果这个是有禅定的，就可以变成梵天神。龙破纠正不了，事实上要能纠正也能纠正，但只是害怕来不及。如果万一这个老奶奶先死了，这样她就会去到恶道，因为年着于禅定的心了，一旦从禅定里面退出来，就会特别的坏，就会是这个灵魂带利的找利息的。曾经谁曾经这样的，然后有一段时间休息打坐了之后心很宁静，那之后呢脾气会暴跳如雷。龙婆只能纠正一点点，从现在开始你别忘了身体，即便是休息禅定也必须要有身体在，别让身体消失。这个其实就是教让它变成色界的梵天。一旦弥勒佛悟道成佛了之后呢，再来跟他学，因为一旦修错了，而且是错在好的方向，如果心没有走在中道的话，是无法离苦的，就依然还在好的那个地方去轮回。我们要想能够契入到中道，我们只能够必须要不走神，也就是不契入到犯意的极端，也不要去紧盯，也就是不要契入到修苦行的极端。修行某一种业处什么都可以，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去修吧，然后呢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走神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或者是去打压自己的心了也要知道，就这么去常常的这么去用功，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呢就会慢慢契入中道，迷失了知道，迷失了知道，或者跳进去紧盯，及时的意识到这个真正在背后的其实就是想要欲望，想要好，一旦及时的知道想要会灭掉，紧盯就不存在了，自然会减轻了，心就可以契入中道，有在觉知自己，那就会升起这个醒过来的这个状态，这个醒过来的状态就会出现，那并不是这个紧张，而是从睡着那个状态醒过来。世间的人晚上也是睡着的，然后就做梦，白天呢醒来的只是身体，却是在做白日梦，因此那一直迷失在念头和梦的世界里面，从来没有真的醒过来，醒的只是身体，心从来没有醒过，心一直在做梦，所以必须要让它醒。身体是怎么样子的不重要，那心必须要能够醒过来。也曾经有过跟龙婆一起修行的那个师弟，跟高僧大德去求法，也是在打坐，然后呢这个手那个脚全都是歪的，头也是歪的，龙婆打坐的时候呢全是直的，那他什么时候修行他就会扔掉了身体，但他打坐身体就会扔掉了，看起来就很难看，很不堪入目。有的居士们在寺庙里面修行了之后来看了之后就会笑，哎，说这个人不会打坐，高僧大德就提醒了你别去这个鄙视他，他的身体不正，但是他心是正的，他的心是觉知觉醒喜悦的，他对身体没有兴趣，因为身体是什么样子他随他去了，因此这个醒来的状态最重要在于这个心，而不是身体是醒，心必须醒过来。心醒也就是心没有迷失，没有做梦，如果心睡着的话就会做梦，晚上做梦称之为梦，白天做梦认识白日梦吗？ 我们大家一整天是在白日做梦，就想这个想那个，一直很陶醉。修行业处，一旦心迷失，白天去白日梦，冒出想了，及时的意识到，最后呢，心就会醒过来。一旦心第一次醒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哎，太神奇了。为什么自己的过往的一生，心一直睡着的，心从来没有醒来过呢？龙婆第一次感觉到心醒了的，第一次是十岁的时候。每一天都休息打坐，每一天都休息安般念，但是这个不知道东南西北，就是这个心很单纯的去打坐，心就会宁静很舒服。有一天这个邻居发生了火灾，就吓了一跳，看到了火灾，然后就准备去告诉爸爸。第一步的时候受了惊吓，第二步受了惊吓，第三步的时候就好像里面的开关打开了，心醒了过来了，那个惊吓消失了，心变成了知者了，再也不是惊吓者了，因此那个惊吓没有了，心安住独立凸显起来。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只是觉得很奇怪。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并没有打坐，就是在外面，一旦受到惊吓，心呢就会跪位，就会立马醒过来了，自己就不惊吓了，就告诉爸爸，然后看到别人受到惊吓，自己就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个是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一个状态。曾经打坐的时候有遇到过，但是从来没有在外面的时候遇到这个。因此这个知者在外面的世间也必须要有，必须要训练到要有，别只是在打坐的时候有知者，那个还不够，因为我们的生命大部分的生活是在外面，我们要想这个心在生活中要想能够有知者，我们必须要去训练，必须要去练习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迷失去紧盯了也知道，在他紧盯的时候也是迷失了，跑过去紧盯了，要不停的去知道，接下来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一旦有什么来接触，一旦有很强烈的情绪来接触，心就会这个抽身出来变成观者。以前有一个居士来分享，那个时候他的修行很好，那段时间修行很好，后面不知道了。他说他在开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然后呢发生了事故，车这个翻转，心抽身出来变成观者，看到这个身体跟着车不停地转来转去的，心只是旁观者，不没有惊吓，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心变成了观者，这个观者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观者，他就会很清楚，就是在那个出现那些很强烈意想不到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出现，如果我们有训练过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训练它不会出现的，就会彻底的这个受到惊吓。就像阿杰摩和布瓦正者他曾经分享过，他翻车的时候他的心也变成观者，看到这个身体啊歪来歪去的，这个车滚来滚去的，他的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高僧大德也曾经好几位分享过，龙婆普尊者也分享过，他的车掉到山谷里面去了，但是那个山谷并不是说特别的陡，然后就是还有一点的角度，然后但是那时他的心安住了，那个面包车往下面下去了，准备要撞着树了，然后这个无缘无故的这个车会躲这个树，他其实他根本没有做什么，他会自己躲，然后一般又遇到另外一根呢，又会躲，躲来躲去，躲来躲去，他说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太累了，但是已经下到平坦的地方了，然后就撞上去了，但是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事故。这个心啊，如果我们每一天训练的话，在出现很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心就会可以抽身出来变成观者，这个时候就会有决心有智慧能够保护自己，能够自救。龙婆有一次去看，那个时候跟麦琪妈妈都没有出家，那个时候他们是一起去开车了之后去看，这个开车的时候看到那个，那个因为类似于就是这个曼谷没有这样的这个路，在外面了之后，这个类似于就是这个上来了之后，整个车全部都悬空了，这个头呢撞到那个车顶，往前面看， 这个一旦过了那个桥了，过了桥一点点了之后就开始急转弯，如果受到惊吓的话那就会直接掉到沟里面去了，车这个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掉到沟里面去了，但是因为决心很好，这个抽身出来变成知者观者，没有任何惊吓，龙婆就在空中的就开始把刹车刹到底，一旦车这个下到地的时候不踩了，让他跑，那跑了之后再慢慢的碰，就可以把车可以急转弯，心没有任何的惊吓。如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然后一旦受到惊吓那就很困难，那就很危险了，因此我们要努力的训练，直到我们的心变成知者，那在日常生活中用起来就很轻松了，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啊不是心，感觉害怕的感觉或者惊吓的感觉也不是心，它是被心这个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就可以分离开，苦乐也不是心，是被心观察的对象，看到了没，一旦我们有安住的心，作为知者觉醒者，有在觉知自己，是有在觉知自己的心，我们就能够分离运，我们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行运也就是善不善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接下来跟微细我们就会看到升起在眼根的心跟升起在耳根鼻根舌根心跟意根的心也是不同的心，心在六个根本生灭，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三法印，身体也在示现三法印，不是我不是我的，一旦心安住的话，心有在觉知自己的话，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一旦觉心觉知感受，就会看到感受也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一旦觉心觉知行运，有心安住的就会看到造作好造作坏所有的烦恼习气也不是我，一旦所有的没有我了，最后包括心本身也没有我，心本身有我是因为我们迷失去想了，迷失去想的原因是因为去界定错了，所以会迷失去想错了，一旦想错了就会相信，信错了就会变成了邪见了，因此我们不停地去好好的觉知自己，觉知自己是修行的起始点，有在觉知自己的心，那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这个龙坡每一天在教的，就一直大量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是希望为了让大家可以变成知者，不然的话就会像别的地方修行的人一样的，有的全是走神和紧盯的，根本没有在觉知的，那个是无法继续往下面修行的，因此要努力的去训练修行业处了之后，然后去读出自己的心，心迷失了知道，心去紧盯常修业处了也知道，就这么去训练，最后呢心就会变成知者，能够切入中道。好了，今天说讲的简单一点的，因为今天遗憾很大，因为昨天呢龙婆注射了这个疫苗，本来身体很健康的，然后结果注射了这个疫苗，然后结果就是生病了，然后麦琪妈妈那个还有阿江松彩村者都生病了，这个身体全都不舒服了。好了，今天说想的简单一点，结果这个跟平常一样的讲法了。好，接下来做长修报告。一号修行好几年了，但是有时候会有放下修行，有时候会比较精进，有时候会比较放逸，是透过训练念佛陀，日常生活中是观呼吸，睡觉之前会打坐，请求龙婆开示适合自己的业处。这个业处啊是可以的，你选的业处是可以的，但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心，你依然有在打压心，心有点紧，你能感觉到吗？会有些呆滞静止，那切入到了打压的极端了，你感觉到了吗？要及时的意识到，之所以这么去打压是因为你想好，有欲望升起了，要及时的知道，然后你要看到身体呼吸，以正常的心去观身体呼吸，宁静也随它，不宁静也随它，如果呼吸了之后想好的话就会这么憋闷，要去把这个调整一下。 说呼吸和佛陀，事实上佛陀其实只是一个概念法。有的人说吸佛呼陀啊，那个是用什么作为业处？那个是以观呼吸，以身，这个是观的是身念处，只是再加上了念佛陀。或者是有的人会就念佛陀佛陀，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那个并不是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而是以心作为临时的家。因此有的人，那些学阿毗达摩的人就会说不能念佛陀，那个属于圣摩他，就只是佛陀让心宁静，那个是圣摩他。一旦说那个是没有正式的境界来对应，那属于概念性的所缘。但是如果我们修行很聪明的话，我们以把境界跟佛陀扎在一起，其实这个佛陀跟境界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呼吸的状态和吸气的状态，这属于安般念，然后这个呼吸只是一个正品，不至于说让心迷失很久。或者像龙婆，龙婆观心，以观心为主，如果要佛陀，佛陀佛陀，然后就去观心。那个呢用的是以心作为临时的家，那个是属在心念处。如果那个佛陀仅仅只是一个正品，这样不至于说迷失去想会很久，那个就一个提醒说迷失去想了。如果我们在念佛陀迷失去想的话，就会忘了念佛陀了。因此只是一味的念佛陀，如果他是没有境界来对应的，没有设法也没有明法来对应，那个就只是宁静。但是如果想进一步的提升呢，就必须要明法设法来去对应，比如说去呼吸，或者去佛陀，或者是呢观心，然后这个一边观心一边念佛陀，就有这个明法设法来对应，我们就可以看到名色的三法印。佛陀呢仅仅只是一个辅助，不至于让他迷失去想很久。一旦这么去训练，我们轻松的这么去训练，一号呢太紧了，这个太苦闷了。一号甜甜的笑，脸在笑，但是心不愿意笑。去用功，别去打压，别去打压自己，要觉知自己，而不是打压自己。二号。在固定形式，早上是打坐三十分钟，晚上进行一个小时，一整天迷失去想，看到念流在胸口里面灭掉，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嗔心比较重，看到我慢在嗔心的背后，看到这个胸口里面有欲望和动力出现，一旦不满足它，心就会挣扎会苦，请求龙婆开示。修行已经很好了，对了，继续去用功。但是现在的心依然有点点偏差，感觉到了吗？去到外面了，你知道对吗？如果知道就不是问题了，那就继续用功吧。三号，二号很好，三号打坐一次三十分钟，早晚各一次，这个吸佛呼陀，白天的时候努力的去觉知自己，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但是往往迷失很久，问自己的修行是不是对的，那是很好的，只是迷失很久那个是问题。有时候你选择太过于微细的长寿的业处，觉性跟不上就会迷失很久。因此如果你念佛陀呼吸了之后，佛陀依然很容易迷失，那就去把所缘让它更粗糙一点，比如说用身体的动，不停地去感觉这个身体的动和停，左转觉知，右转觉知，要去动手动脚的时候不停地去觉知，这样就不至于浸泡在空走神里面。禅修的业处必须要跟自己的心灵品质大概是相匹配的。安般念呢， 这是很难修的一个业处，它是很难的业处。如果我们的觉性还不强的话，我们修安般念有时候会迷失很久，有时候呼吸消失了，然后这个因此要看禅修的业处，我们修了之后觉性会升起的。如果打坐吸佛呼陀了之后觉性消失了，那就不要，那就重新换出来，动来动去的，不停的动身体，它是很粗糙的所缘，那就去观更粗糙的所缘，这样才不至于迷失。你要感觉到了吗？要觉知，觉知身体动，三好可以做得到呢，去觉知身体，但是并不是紧盯，而不是紧盯身体，就只是感觉去用功，接下来就会看到心，自然会看到很清楚，因为心有力量了。四号一旦愿意越来越接受事实了，说控制心控制不了，最近一段时间紧盯减轻了，修奢摩他，早上会修奢摩他，有时候会宁静，有时候会不宁静，力量依然很弱，白天观身和观心交替进行，但是依然散乱，知道说在挣扎，这个一整天跟着烦恼习气，年早于好，看到心方面的感受，看到快乐也是苦，越想快乐就会越苦。事实上生命即是暂时的，请求龙婆开示，必须要进去看，在你看到生命是暂时的，那依然掺杂着念头，并没有真的看见，如果真的看见，心就不挣扎了。这个称之为有时随念，这个称之为心跑掉了，你知道吗？要去觉知，现在又开始有点发紧了，你有感觉到吗？这个就会切入到两个极端，走神，一会走神，一会又紧盯，修行业处，然后宁静随他，不宁静随他，但是修行业处了之后去读自己的心，那个才可以。如果不停的修业处，读自己的心读不出来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起色的。心跑掉了，你感觉到了吗？看到身体了吗？看到身体在动吗？什么时候观心观不了，就去观身体。这个一旦身体动，看到了吗？身体动了之后，心有了力量了。别扔掉身体，要同时用到观身体。如果纯粹的去观心的话，必须要有基础，必须要禅定足够强大的这个基础，因为心是特别快的，它这个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花招，如果力量不够的话，根本来不及看，就会迷失很久。因此什么时候你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就去觉知身体。感觉到了吗？一旦你觉知身体，你的心开始亮堂起来了，很好，不是说不好，我们并没有让心在亮堂，让心去觉知自己，它会自然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动，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最后心就会有力量，就会能够独立凸显起来。现在太紧了，别去努力，努力在哪里，然后哪里就会有流产，因为太贪了。那长长的叹一口气，对，暂时的忘了修行，然后重新再开始，在心这个被锁住了，不用去纠正它了，把它扔掉，然后重新开始，根本不需要去纠正它。心并不是只有一颗，别去带领让心去迷迷糊糊的，要正常的去觉知自己，太刻意了。好，五号。早上念经半个小时，主要以精行为主，日常生活中会以念诵念佛陀、佛陀灭那陀 这个观身体动，现在看到胸口的苦，经常会看到胸口的苦，喜欢独处，不想去跟谁交往，依然在正道上面吗？在继续用功，这个轮回就在胸口里面盘旋，苦乐好坏也是在胸口里面被造作出来的，在圣道升起，它也是在胸口这边拨开的，不停地去这个觉知，轻松自在地去觉知，不用着急，别去想要追结果，去不停地读自己的心，别去想得到这样那样的结果。六号，早晚进行，观身体呼吸跟念诵交替进行，灭达古兰阿拉含灭达，一整天看到嗔心，上次的弱点是凝着于昏沉，现在觉得说好一些了，觉得说之所以凝着于昏沉是因为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固定形式用功主要是以精行为主，一旦坐着听法一个小时就会昏沉的，对吗？对的，做什么全部都会昏沉，现在的心不正常。六号你能感觉到吗？它不正常，真正好的心是正常的心，我们并没有装修它，但是现在你是把它装修，让它看起来很好，让它静止，别去装修它，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它，不需要去装修它，去觉知，要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太刻意了，太刻意了，要正常。现在迷失了，心跑掉了，看到了吗？在你修行的时候心会不时的跑去想，你能够看得出来吗？因此修行越出了之后心跑了知道，再跑了再知道，再跑了再知道，这样心就会有力量，就会安住起来，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心的跑掉，但是并没有说不准，如果说不准心跑掉，就会变成了修苦行的极端，如果心跑了之后你不知道，那个就是放逸的极端，如果心是怎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那个就是中道，别去装修心。七号，固定形式是观身体呼吸，心观者，然后去觉知，然后进行，那之后去觉知，想知道说现在的修行有没有进步呢？你依然有在打压，你能感觉到吗？七号你感觉到了吗？当下这一刻你的心啊，跟你没有修行的时候的心是不一样的，这个你看得出来吗？试着回想你没有修行的时候的心，心是另外一种情况，一旦修行了心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心会静止呆滞，那个不好，这个是属于在修苦行的极端，别去太过于刻意了，修行业出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可以迷失，可以走神，但是迷失了要知道，如果害怕它不好就会去紧盯，会僵硬，那个不舒服的，要比现在更加舒服一点，轻松一点，现在看起来太凶了一点，你感觉到吗？那个有点发紧，会有点僵硬，有点呆滞了。 要想一想，你没有在修行的时候，你小时候想到那个时候的心，那个时候的心，它是正常的心。一旦你动手修行呢，就开始改造，把正常的心把它变成不正常的心，是僵硬呆滞。如果一旦在这地方待的时间久的话，不会有任何的收获的，浪费时间。要用正常的心，然后呢去看它的变化。对，现在比刚才要好太多了，能感觉到吗？不一样呢。比如像你刚才是不行的，要回想自己没有修行的时候，心就是这样的，能感觉到吗？它是觉醒的、喜悦的。这样的心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好，有的只是苦闷。一旦你的心是这样正常的了，那就去看它的变化。什么时候观心观不了，就观身。八号。用心持五戒，固定行什么用功，每一天用功，做早晚课，精行打坐，开发智慧，依然处在正道上面吗？
有呢，
还在呢。很好，运能够分离了，一旦运能够分离了，就能够开发智慧了。心已经安住，心安住了之后，运就会分离，运分离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发智慧了。看到了吗？所有的一切，无论是明法还是色法，包括外面的世界，都仅仅只是升起了就会不停的流动的现象，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不动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控制得了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停的流失，就像时间的不停的流失，然后控制不了。很好，八号继续用功。好，今天就到这里。这个如果是龙婆，龙婆就很困难，这个生病了之后请假也不行，要用心修行。龙婆所给大家讲的法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已经足够可以拿去修行了。对于某一个人用于实修的法事上不多的，但是之所以教那么多，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气秉性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天讲的法就会非常的宽广，因此不需要受到惊吓，要抓住那些一个小的点就够了，也就是不停地去觉知自己，觉知身，觉知心，不打压身，不打压心，不迷失忘了身，不迷失忘了心，就多多地去训练这个，这样心就会能够进步。好，请回家吧。